关于这一次训练的总题，活在神国的实际里，这岂不是非常清楚？你们可以看见，这是一件经历的事，这不是仅仅一些客观的教训，虽然一切都是根据于客观的教训，但是这次训练的每一方面，从神的观点来看，乃是我们要活在神国的实际里。我们很熟悉这个基本的思想，就是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何要断定我们在要来的这一千年这个时期里将如何。这不是专注于我们在要来的时期每一个人会怎么样，当然我们盼望在基督审判台前我们能够听见主说，好，良善又忠信的奴仆，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与我一同作王。这是只有一天之久，但这一天乃是一千年，所以我们那一天将要如何，乃是我们今天如何或者成为什么所要带进的结果。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不停止的，是一种的活出，正如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心跳是不停止的，但我们是否活在神国的实际里？所以我要用这个问题请你们想一想，不是要你分析自己，而是你要想一想什么是神国的实际。神国的实际这几个字很简单，但我必须很诚实的说，我在这件事上到底什么是神国的实际，我还是一个学习者。主宰的神按着他的智慧让一些事发生，不仅是属灵的事，更是物质界的事，目的是要让他能够扩大我们对神国的实际的认识，扩大我们对神心意的认识，使他能够得着不仅仅是好几千处的地方教会，许许多多的圣徒。现在我们该关切的是这些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否活在神国的实际里，因为教会就是国度。现在我们来到第一篇信息，我为着我释放或者别人要释放的信息编写这个纲要的时候，我的观点是这样，这个纲要并不是信息的本身，但却是信息的架构，所以我要把纲要都念过，但是按照主的带领，也许是几天之前，甚至是几个小时之前，主给我一种新鲜的看见，关于这篇信息有一种新鲜的看见，我也会请你们注意这件事，我们也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讲说神的国、神圣生命的范围以及神圣种类的范围。你是否领会你乃是一个特别的种类呢？ 我们身旁有很多人，但我们跟他们不同种类。就某个层面来说，我们都是人类，神所创造的人类，但是我们由神而生，有神的生命和性情，是神的儿女，并且正在成为神的儿子，在生命和性情上与神一样，但无分于神格。就在这一面来说，我们乃是一个独特的种类。第一大点，神的国是神圣生命的范围。你要在神的国里，也就是你同时是在神圣生命的范围里。第一终点，新约把神的生命看作那生命，也就是说唯有神的生命才真正是生命，并且能算是生命。二终点，主耶稣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为此他舍去他的魂生命，好将他里面的神圣生命释放出来，并且在他的复活里将神圣的生命分赐到神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我们岂能不感谢赞美他，因为我们经过了这样的手续，使我们现在在这里不仅是人类，更是有这样的生命，有这样的性能。第三重点是最重要的，神的国是由神的生命所构成的生机体，作为神施行管制的范围，在其中他以他的生命掌权，并在神圣生命里彰显他自己这神圣的三一。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在这一点上。我再念一次，神的国是一个生机体，这个生机体是由神的生命所构成的。神的生命，这个神的生命乃是作为神施行管制的范围。所以你要知道神国的实际，你要知道要有这样的一个范围，让它可以施行管制。当我们住在这范围里，我们就在经历主管制我们，在其中，就是在这个范围里，他以他的生命掌权。他在我们里面掌权，不是借着能力，甚至不是借着权柄。他不是到你这里来说，我是神，你不要这样跟我说话，不要再这样跟你妻子说话。他从来不会以这样的方式临到你，他以他的特别的方式牧养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知道需要爱我们的妻子，也需要让他的爱成为我们的爱。这就是他在国度的范围里所施行的管制，这个范围就是神圣的生命，并且在这个生命里他彰显他自己这神圣的三一。第四终点，神的国乃是神在基督里做生命，连同其一切活动的总和。五，进入神的国唯一的路乃是接受神做生命，并得着神自己。这就是重生。我们要注意这个神这个字，罗马八章二十八节， 我们都很熟悉，神使万有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不是说爱耶稣基督的人得益处，也不是说爱父的人得益处，乃是说爱神的人得益处。请记得，在他复活的那日，那位亲爱的女士，她不满意于看见空墓。虽然那两位弟兄，他们看知道了，他们进去看过了，他们也看见他的细麻布很整整齐齐的放在那里，他们就离开了去告诉别人。但是这位姊妹，她不满意于只看见一个空墓，她要主的自己，她就在她跟前，但是这位姊妹没有认出她。然后她乃是第一个与复活的基督有个别接触的人，他想要摸主，主说还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到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那里，升到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那里。这里我强调神这个字是有原因的，因为神作为神的时候，他在我们身上透过我们来运行，也许是没有任何解释的。我们即使向他呼喊，向他祷告，向他求问，他作为神，他没有义务要做什么。所以我们需要爱神，是他作为神，不仅是他作为父，更是要爱他作为神。一小点，神的国是神圣的范围，人必须有神圣的生命才能进入。因此我们要看见或进入神的国，神的要求是必须重生，因为借着重生我们就接受神圣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所以重生是进神国的唯一入口。我们已经深入神的国，现今那在我们灵里神圣的生命认识神的国。我们重生的灵在这灵的感觉里领悟，我们乃是在神的国里。下面这个终点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小点都很重要，在第六终点底下的每一点都很重要。生命的感觉，这个点我们要一再的说，生命的感觉就是我们里面之神圣生命的感觉知觉。弟兄们，在我们牧养之下，所有亲爱的圣徒，根据希伯来十三章所写的，该书的著者说要尊敬那些带领的弟兄们，他们为你们的魂警醒。我个人里面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我想我在讲话的时候没有这样问过，因为我也不是长老，甚至不是个领头弟兄，我只是一个弟兄在我所在的地方，这是神主宰神圣的安排。但是我不知道亲爱的圣徒们有多少是在看着为圣徒的魂警醒，每天花时间在交通里为他们祷告。 他们能不能够说我对某某弟兄有很深的关切，他已过五年都没有一点的长大，我们该怎样照顾他呢？我要提醒你们，长老基本的功用是做牧者，就是牧养圣徒。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更多的服侍者能够处理一些实际的事物。第一小点，生命感觉的源头是神圣的生命，生命的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以及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神。二，生命的感觉与死的感觉和生命平安的感觉都有关联。我们众人都有神圣的生命，当我们在运用灵的时候，但也许我们有短暂的时间不在灵里，我们里面的有一个部分就会让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摸到死，不是摸到生命，这不是一种审判，乃是一种标示，叫我们要回转。我常常告诉全时间训练的受训者，我们都是出出入入的人，当你发现你出去了，你只要回转回来进入。我们有生命的感觉，但生命感觉的功用使你知道你是在摸到死亡，不是要审判你，乃是要把你带回来。所以生命的感觉与死的感觉和生命平安的感觉都有关联。三小点，生命的感觉使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天然的生命里，或活在神圣的生命里，也使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肉体里或活在灵里。我想我们已婚的弟兄们都有加倍的领悟，因为不仅有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另一半，他们也常常会给我们一些的评论是对我们有益的。第四小点，我们活节制的生命该按照生命的原则，而不按照对错的原则。弟兄们，这是极其重要的，在我们实际的日常生活中，我不知道有多少亲爱的弟兄姊妹是凭这一棵树而活，他们是凭哪一棵树而活，哪一棵树使他们有某种的反应呢？是对错吗？那就是死亡树。但他们若凭着生命树而活，生命树给我们正确的属灵领悟，这个源头是很不一样的。落在对错里跟在生命里是很不一样的。尼托生弟兄有一篇非常有帮助的信息，我忘记他的篇题正确怎么说，但是他是说到我们到底是活在那一棵树的哪一棵树的原则里。第五小点，第五小点和第六小点，特别是第五小点需要我们多加注意。我们若要跟随生命的感觉，就需要过平静稳定不急促的生活，在神圣的分赐之下过平常的日子， 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不管我们在哪里，不管我们做什么。我很珍赏这一点，我们若要跟随生命的感觉，我们里面可以祷告，主啊，我要跟随生命的感觉，请训练我这样生活。我要跟随生命的感觉，在我们这一面，我们就需要过平静、稳定、不急促的生活。在神圣善意的分赐之下，过平常的日子，这就是基督徒平常的生活。这是周一早上，你在南加州，你在安纳罕，但你上班的地方在洛杉矶，你七点半就要上班，你也知道交通状况，你醒过来的时候可能5:45，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但我没有办法凭着基督复活的大能跳下床。我现在只有51%醒的，那我们就是这样开始这一天的日子，是平常的日子。然而在这平常的日子里，我们乃是在神圣善意的分赐之下。我的妻子提醒我，我曾经说过的话，我现在不开车了。是的，我还可以有驾照，但是我现在我的妻子可以帮我开车，我只要搭乘她开的车。所以我们回家用午餐的时候，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是红灯的地方，还有一个绿色的箭头，我们希望我们到那里的时候还是绿灯，至少是黄灯，但是红灯就不行。但是当我们到那个位置的时候，我里面的感觉是啊，不，我们一共我们是第八辆车，前面这几辆车他们都走得很慢。这时候我就说我们这个时候要赎回光阴，为着下面的时间。我的妻子提醒我，你曾经这样说过，在这些等待的这2分钟的时候要赎回光阴，所以我需要这样的同伴。好，我岔出去做一点我们有时候不是这样，我们都很熟悉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丈夫对妻子说话要做决定，妻子也是这样，你可以帮助我，你可以写电子邮件告诉我到底是怎么样，但是我现在不那样做了。这里的要点是在平常的日子里仍然有神圣的分赐在进行。在我上全时间训练的课的时候，他们是6:00要上床，然后10:30要熄灯。我知道有些人不习惯早睡，他们是夜猫族，他们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是凌晨2:00。 所以你熄了灯，你还是躺在那里。但是我对他们说，盼望我就寝的时候，我能够对主说，当我就寝的时候，我里面的基督比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更多了，因为在一天当中有很多实际的事发生，却是不断的有神圣的分赐。第六小点，生命的感觉引导我们、支配我们、管制我们并指引我们，这些是很重的话。引导我们、支配我们、管制我们并指引我们。第七重点，信徒借着信入职得了神圣的生命。神圣的生命是在职里面，而职就是生命，并且信徒借着从神生，就从那灵而生。八重点，信徒不是在神之外，在自己里面有生命，乃是在与主生机的连结里才有生命。也就是说，他们唯有在基督里才有生命。在下面这几点里，我们有一些很重要的。第九，信徒里面神圣的生命乃是基督身体的生命，因此这不是个人的生命，而是团体的生命，就是基督做身体的生命。在身体里为信徒所经历并享受。我在这里要稍微停顿，这里有一点的负担。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读到这样的信息。尼弟兄访问在英国的一位圣经教师，这位弟兄问尼弟兄，按你看圣经里哪一节圣经最难应验？尼弟兄直接回答说，以弗所四章十六节，身体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所以神圣的生命不是个人的生命，乃是基督身体的生命，是团体的生命，就是基督做身体的生命，在身体里为信徒所经历并享受。我和你们分享一点，我好几个月了对这件事有很深的关切。我也在主的遮盖之下说这话。当我和我的妻子在这个月底要到八楼的时候，要释放一段的话语，关于这个题目。是根据2005年春季长老训练的信息，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执事和工作管制的原则。主要的思想乃是，教会是直接在身体之下，执事也是直接在身体之下，工作是直接在身体之下，同工们 如果他们做一些决定，关于在执事里的人做直接做一些决定，就是僭越了。如果在执事里的弟兄们说了一些这个越过了，这是个工作里的弟兄们也是一样。我们需要有身体感，有身体的感觉。我要直接的问你们，更是柔细的问你们，就在这个时候，你是否有身体感呢？你是否领悟，不仅是在日常的生活里，更是在每一种情形里，你都是活在身体里，你是身体的肢体，你不能离开身体而生活。请容许我在主的遮盖之下向你这样说，当我这个身体有很重的这个痛受苦的时候，我就叫 Rick Scatterday 弟兄把我带到急诊室，因为我没有办法忍受那样的疼痛。他们把我带到那里，那里的人说我们会照顾你，但是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为你做尽快做一个开心脏的手术。他们也要做一些试验，来看看我是否能够耐得住。当我听见这话的时候，在我里面涌流出来的就是，这是身体的事，若没有身体，我没有办法经过这一个，所以我要身体知道，因为如果没有相当多的弟兄姊妹在全地上，在生命里长大，达到成熟，在我们的生命的感觉里，知道我们不仅是信徒，不仅是神的儿女，更是基督身体的肢体，他们若没有身体就无法活。1974，大约是1974年，李弟兄头一次带领半年度训练，但他生了重病，需要立刻做手术。当他恢复过来在说话的时候，他说，我祷告但愿圣徒会为我祷告。换句话说，我没有办法个别的经过这个难关，所以这是身体感。接下来在八楼会有两篇信息说到这个身体感，我们到底有没有身体感呢？如果没有的话，不要以为我们怎么样不对了，我们只需要更多在生命里的得救，我们需要更多做敞开的器皿，我们都要经过同样的属灵的经历才能够领悟。是的，我们个人与主有一种的关系，我们是个别的要站在他的面前，不是团体的，但是另一面我们也领悟，我们有团体的生命，基督做身体的生命，在身体里为信徒所经历并享受。我们个人可以感谢主为着他在我们身上的照料，但是我们更是最 我对身体的感觉更是越过越强。我很享受在身体里，主啊，赞美你，你很有忍耐，你对待我这样的人是非常有忍耐，才把我带到这样的地步。第十终点，信徒将经历并享受神的生命直到永远。十一、十二点是连在一起的。十一，在神圣的生命里长大，就是神成分的加多，基督身量的增长，以及圣灵地位的开展。这是指明我们有没有在生命里长大。我再重复的说，神成分的加多，基督身量的增长，以及圣灵地位的开展。十二点，在神圣生命中的长大乃是人成分的减少，天然生命的破碎，以及魂的各部分被征服。十一、十二终点是连在一起的，好像是一件事的两方面。就着主对我们的照顾和光照来说，我是代替主来问问你们，我不是要审查你们。这里说到人成分的减少，天然生命的破碎，只有神知道在座有多少弟兄们能够诚实的说，你不需要主向你解释为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在某个时候某件事发生了，主破碎了我外面的人。我记得在我进到主会复礼之前，我就读到尼弟兄的那本书《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我有机会在一个人家里吃午餐，我坐在一个人旁边，我问他，这本书我读了，但是我需要得帮助。弟兄回答我说，属灵是一件身体的事。那是李弟兄给我的回答，就这么一句话，属灵是一件身体的事。但是有一次主临到我，就像雅各，神与他整夜摔跤，主知道有一些属灵的母亲，也许李弟兄和李师母在为我们一些人祷告，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情形。然后主临到我，我说，主啊，请你不要杀我，他是来破碎我。再过一周，在周四晚上跟李弟兄吃晚餐之后，有非正式的聚会。我坐在李弟兄身边，他看看我，他说 Ron， 你不再信靠你自己了，是吗？不要担心，我不是李弟兄，我不会这样问你们，我只是一个小小的 Ron Kangas。 但是这一类的经历也许在今世会发生，或是在来世下一个时代才发生。所以有时候我会有这样的感觉，虽然不是经常有，主啊，若是你之中在来世要做这事，请你现在就做。他会回答我们的祷告。有一位弟兄，我不讲他是谁，他91岁的时候过世了。我从1968年就认识他。他在主面前有个人的生活，但是他在1978年跟随了领头背叛的人，过了3年，光临到他，他把自己敞开，他开始有交通，李弟兄知道了，就说某某弟兄得着了恢复，他也告诉他2年之久不要参加任何召会的聚会，但是可以有一些弟兄们跟你见面，每周一次。这位弟兄很珍赏主在那段时间所做的。当他被带回的时候，他把一切在水流执事站，在阿那汉召会所说过的一切都清理了，他也受限制，他余下的年日他受限制。他也跟我说，我有某种的功用，他也有某种的性能，他可以释放信息，但他说我知道我受限制，我也满意于这一个。这个就是那个在西班牙的特会里面，他只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主啊，我知道我要站立在你的审判台前，但是现在我求你，若是在审判台要对付我的任何事，请你现在就来对付。我相信虽然他在很多事上曾经经过了背叛，但他是这样走完他的旅程。因着这些种种的事情，特别是关于天然的生命，我们这个人的每一部分，与此平行的，这也会是主若带领在要来的巴楼会有这样的信息。我会对召会中的圣徒说，我知道你们都很殷勤的读召会共同追求的进度，但你与主是否有个人的关系？我们都在生命长大不同的阶段里，我很深的关切，我们很多人跟主没有个人的关系。有一位姊妹，她是一位比我年长的弟兄，也是长老的妻子。她说，我是团体得胜者的一部分，世上没有这样一件事。按照启示录2:3，主没有说那得胜者，乃是说得胜的，在这种情形里得胜的要 得着这种的赏赐，从主得着这样的赏赐。这就是为什么我花那么多的时间在十二终点，我要再读一次，然后就往前。我也看着我的表，也限制我自己，只讲70分钟。十二终点，在神圣生命中的长大，乃是人成分的减少，天然生命的破碎，以及魂的各部分被征服。好，现在我们继续往前。第二大点，神的国不仅是神圣生命和神圣管制的范围，也是神圣种类的范围。在其中有一切神圣的事物。李弟兄在他进食末了一两年，他强调这个发表神圣的种类。第一终点，在约翰三章，神的国指神的种类多过于指神的掌权。李弟兄发表这一点的时候，背后有很多神圣的光。这里不仅是生命，更是神的种类，那就是神的掌权。所以需要主在我们里面牧羊，光照我们，使我们领悟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不仅仅是罪人蒙救赎，或者像很多真正的亲爱的基督徒，他们根据约翰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入他的得着永远的生命。他们以为那是上天堂，他们的确是那样以为。现在我们担保可以上天堂了，却没有领悟你是领受了另一种的生命，你是重生再生了一次，你成为另外一个种类，在另外一个范围里。我想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的末了，我没有办法引那一节圣经，但这个思想是对的。当所有的信徒在审判台前，多数的人只能够向主说，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个。主就要说，我知道，所以你要受苦，你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受的苦就会少一点。但是他对那些在恢复里的圣徒，他不能我们不能说我们不知道。主会说，你是知道的，是吗？但是你知道却没有做，所以你就要比别人受更多的责打。对我来说，这也是关乎我们对圣徒的牧养和照顾。我们不能只有一种肤浅的感觉，我已经知道了，我也参加过那个 特会训练，我读过晨兴圣言了。是的，但是你没有经历，所以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知道是很蒙福的，但是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责任，因为我们就不能再说我们不知道。只有主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因为我自从1966年进到主的会幕里，我对这个就有很深的关切。我头一次听李弟兄讲一些信息，说到马太福音，我在想思想马太七章的这些话，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诸天的国，乃是那些实行我诸天之上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许多人要来到主的审判台前说，看看我们所做的，我们赶鬼过，我们建立过教会，我们传的福音，这的确是有，但是主要说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行不法的人，离开我去吧。换句话说，这是很可能的，我们做这种工作做那种工作，而我们自己没有直接在宝座上的主的管制之下，所以我们不应当只是遵行神许可神允许的旨意，我们要在主面前跟主之间有这样的断定，我不要只做你许可的事，我要知道你成全的旨意，你成全的旨意是什么。就在某一面来说，我被带到主的会幕里，1964年春天，我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时候，得着了神学的训练，我也不知道前面是怎么样，但我就决定，主啊，我不愿意接受你所许可的不是你许可的旨意，只有你成全的旨意，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知道那是存在的，我只要你成全的旨意。主似乎是对我所说的说，好，我把各样的门各种的情形都关闭了，直到你必须以某种方向往前。所以接下来两年，主在很多方面运行。我记得一次周四晚上，在一个大图书馆里，我经过很多的寻求，是不是我要到另外一个工会，或者我要做什么。但是我领悟到那些工会都是一样的，我就决定我要离开基督教而跟随主的带领到加州来。主会使我们知道他的旨意，主让我知道他的旨意，他也这样带领，这就是我的旨意。 要建造众教会，做基督的身体。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这一点。我们是这样的种类，我们不只有生命，更有性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接受神纯全的旨意。当我跟一些初信者、年轻者分享的时候，我必须解释启示录八章十一节说到万有是因着神的旨意存在的。那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就要去读哥罗西书。神的旨意就是要包罗万有的基督做我们的一切。到了以弗所书，我们就看见神纯全的旨意就是教会做基督的身体。于是我们做了这个决定，我生活在地上就是为着基督与教会，按照神纯全的旨意，主就会指明。 Ron， 现在你可以问我什么是我对你的旨意。这发生过很多次。当我前面的妻子过世的时候，我单独一个人，有些亲爱的同工们跟我同年龄的就说，这里有一位年长的姊妹，也许你可以考虑。但我里面说这也不是不可能，但是我请他们不要为我做决定，因为你只加增我的痛苦。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神的旨意，神对我婚姻的旨意是如何。但是当我和 Tanya 结婚的时候，不仅仅是因为我爱他，更是因为这是神纯全的旨意。神纯全的旨意是这个关系的源头。我没有办法以别的方式来生活。对于那些年轻人，十九岁、二十几岁，你们还有很多的未来，你们要跟随主，我愿意跟你们分享。当我和我的妻子进入教会生活，1966年10月，李弟兄在台湾，他有六个月没有回到美国，所以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是在主日上午的聚会，他站起来说话。他有六个月不在，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领悟到，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像这样的人，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这样的说话，无极，没有极。根据我的背景，在我16岁的时候，我的源头就是我的极。你可以释放信息得着人的称赞，但是这里有一位弟兄，他没有任何己的发表。我不知道我里面这样的祷告是从哪里来的。我说，主啊，我不会模仿他，但是我要跟随他的脚踪。我现在还是一步一步的在跟随，不是外面的模仿。这里有一个榜样，倪弟兄、李弟兄，何等美妙的榜样，对我们是何等美妙的榜样。 二终点，神成为人，进到人的种类里，而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进到神圣的种类里。三重点，要进入这个神圣的范围，就是神圣种类的范围，我们就必须从神而生，有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性情。一小点，神造人不是照着人的类，乃是按着神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的，使人成了神的类，神的种类。二小点，信徒借着重生由神而生，成为他的儿女，有他的生命和性情，但无分于他的神格，他们比亚当更从神类。A 小点，亚当只有神外面的样子，而没有神里面的实际。B 小点，我们是基督里的信徒和神的儿女，有神圣生命的实际。B 小点，是不是 B 小点，我们是基督里的信徒和神的儿女，有神圣生命的实际，并且全人正被变化并磨成主的形象。 C 小点，我们的第二次出生重生，使我们得进神的国，成为神的种类。弟兄们，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是神，不得了。第一小点，神所有的儿女都是在神圣种类的神圣范围里。一小点，信徒是在神圣种类里，也就是在神国里的神人。现在我们来到末了一段，我们的约翰弟兄，我巴望有一天我见到他的时候，我要问他，你什么时候开始你的执事？他说，哦，那是我91岁的时候。这就是他的功用。彼得也许是开拓者，保罗，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些事有需要。这时候约翰已经90岁了，所以他就可以指着我说，Ron 你还是很年轻，到了96岁就不一样了。有时候我们也需要一点点这样的快乐。好，我把下面这些点念给你们听，就很清楚了。在约翰福音里，我们看见信徒活在神的国这神圣种类范围里的各面，从他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我们今天岂不是接受了恩典吗？二小点，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入永远的生命。你里面岂不是有一个泉源就在这个时候涌上来呢？三，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四，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 Amen。五小点，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 可以在你们里面，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哦，我还在求主使我们的喜乐得以满足。六，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的行为是在神里面行的。七，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他，因为父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八小点，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九，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第十，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弟兄们，这就是这次训练开头的信息。请跟你身旁的人祷告一分钟，然后弟兄会带领我们继续进行聚会其余的部分。